各位学员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学员参加今天晚上的 COMCAM 的技术实战课程。那我们今天是由 MVP 一言来跟大家介绍有关 HTML5 跟 CSS 应用程式的开发。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MVP 一言。
大家好，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HTML 加 CSS 以及 Quick 在行动应用程式的一个解决方案哈。那首先来讲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Ian 哦，那我本身是 ASP.NET 领域的 P，OK。那在这一堂课里面，就是说接下来60分钟里面，我们大概会谈几个东西哈。第一个，我们首先，可能先来讨论一些，Web 的这个 APP 以及我们所常听到的这个 Native 的 APP 哦，这两个的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它的一些特性哈。那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 WinJS 哦，WinJS。哦，那要透过这个 JavaScript 的语言来开发我们的 APP 来讲的话，哈，需要透过中间有一层 library 的资源，哈，才有办法来存有我们这一些，比如说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哦，上面的一些原生设备上的一些功能，哈。那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 WinJS 的部分，哈。那最后我们会谈到一个所谓的这个 Universal 的 Windows App 的一个专案哈。那通过 Universal Windows App 的专案来讲的话，你可以同间来开发在 Windows Phone 上面可以执行的 App，以及在 Windows 平或者是说这个 Windows Store，就是说桌面上面使用的哦，上架到市集的这些 App 哈。一个专案里面，你可以同时间做到这两件事情哈。OK，那在技术背景的领域上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大概你只要你具有HTML、CSS、JavaScript 的基本认识哦，基本的一些技能来讲的话基本上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你大概这样溜过一次之后，大概你可以发现说，透过 HTML。这也是跟 JavaScript 来开发 App 来讲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困难哈。OK，开发工具与环境上来讲，基本上你要有 Visual Studio 2014，然后至少是 Update 2以上的版本。OS 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Windows 8以及8.1的部分哈。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本身在这个 Hyper-V 的功能必须要把它启用哈，你才有办法，在开发这个 App 上会比较能够用模拟器的部分来使用哈，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借重实体设备哈，所以你在开发阶段就会有点麻烦一些哈。那开发工具来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来讲的话，在前一阵子也，前几天哈，不是说前一阵哈，前几天哈也是出了这个，Visual Studio 这个社群版的部分哈。那社群版部分来讲的话，就跟我们一般所用到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来讲的话，功能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如果你是个人开发的话建议可以尝试的使用这个版本来作为你的开发工具哈。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 Web 的 App 跟这个 Native 的 App 上它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点哈？那曾经有人这样提到，就是说，HTML 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网页。好，那这样的一个论点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但你也可以说不完全对。也就是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一个 App 它主要有哪些特性？基本上，你一定要能够上架，哦，一定要能够上架。好，那 也就是说，使用者他可以在这个市集上面就可以下载你的 app，哦，而不是说传统就是说可能设计了一个这个行动哦，这个行动设备可以浏览的一个网站哦，然后请 user 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开浏览器，然后连接到网址哦导过去哦，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讲，大概它不太符合 app 这样的性的一个定义哈，我就说，如果我们要讲说，我可以开发出来的东西是一个 app 的话，那最起码你要让它上架，也就是使用者他可以在市集上就可以去 download 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一个 app 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希望它在一些功能上可以存取到你原生设备上的一些功能哦，比如说，它可以启用你的手机的一个相机的功能，哦，可以比如说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哦，或者是说它的地理位置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说甚至可以储存手机上面的一些档案，或者是说你 App 本身的一些设定档，哦，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开发出来的一个应用程式，它是可以上架到市集的，好，而且我可以也被可以存取这个原生设备的功能的话，哦，那么来讲的话，如果有这两项的一个特点的话，你大概你就可以把它认知它就是一个 app 了，哦，大概你不太需要去 care 说，我写出来东西到底是不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哦，大概就不用再去争论这一个点，哦。那如果是从使用者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大概user 会关心，大概说，我使用到这个 app 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感受个舒适的效能？好，那效能这个东西，大概来讲，它是其实蛮主观的。我觉得你觉得效能好，有人觉得效能不好。哦，那重点是在于这个东西，你比较没有一个一，比如说，到底。执行时间一秒算是好，或是算是不好哦，所以这个大概没有一个绝对值哦。不过大部分来讲，就是说这是从使用者的一个感受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在操作你这个 app 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啊，我可能很久有那种不耐烦心情出现哈。所以，我这边基本上你是把它定义，使用者是可以感受到一个，他认为可以符合他期望，以及他觉得哎，用起来还蛮顺的这样的一个效能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哦，它可以透过平板可以直接连到市集，就可以 download APP，或者是说透过手机，它可以直接上到市集去 download。那另外就是说，我可以存取到设备上的功能。哦，所以如果你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大概不 care 你的 APP 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哦，就是说你不告诉他说，我用 HTML 写的，我用那个 C# 写的，或者说我可能用 C 加加的语言写的，哦，其实让他大概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他大概不会去 care 这个东西，哦，他甚至于他这些技术的名词对他来讲，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去争论说，HTML、CSS 跟 JavaScript 到底可不可以开发这个 native APP？事实上，老实讲，我认为是没有那么的重要，是没有那么重要。那我们一般在定义这个 就是这个 web 的 APP 来讲的话，跟我们一般所提到就是说 native APP，就在这边我去定义这个 native APP，就是至少它符合我刚刚所提，就是说它可以上架的，哦，然后以及它如果需可以存取到原生设备上的功能就可以使用的这种 app，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定，它就是叫 native 的 app 哈。我大概不会去 care 它是用什么技术写的哈。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 web 的应用是跟这个 native 应用程式，实际上它有从技术的程度的架构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一样的特点哈。那在画面上，你这边大概会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我们是把它代表它是一个资料的部分，哦，资料部分。那中间这一块就是 HTML 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把它代表是它是一个 UI 的部分。OK，那属于 JavaScript 的部分，这一个部分来讲，我们代表它是一个具有逻辑概念的一个程式的语言的部分，哦。所以从这三 看这个 Web 的
Ian，
APP 跟 Native APP 哦，大概有一些不同哦。第一
Ian，
个，如果哎，
那个画面好像停住了，
后面
你
停
重
住了。
新分享一下桌面好了。
OK，好，那我重新再分享一下桌面哈。
好。
可以看得到桌面吗？
现在 loading，有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从这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Web APP 跟 Native APP 大概在架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点哈？第一个，在 Web APP 这边来讲的话，你的资料大概都是在远端，可能是在云端，可能是在远端的伺服器，也就是说在 user 的设备端大概不会存资料。他要看到任何东西都是从远端的部分透过网络部分勾回来的。我在手机上启动一个 browser 去浏览你的网站，这时候你可以想象说，你所有使用者所看到的画面基本上都是从远端过来的，都是从远端过来的。好，那有关于 UI 所展现的这个 HTML 的部分，也是从远端 load 进你的设备的一个 browser 里面，所以这些元素的定义来讲的话，基本都不会存在使用者的设备端，都不会存在使用者的设备端。那有关于逻辑的一些控制的程式码，像 JavaScript 这些，基本上也会是从远端所取得回来，然后在 browser 上面所运行出来的。所以一个的这个 APP 来讲的话，它的特性来讲的话，你可以发现，它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远端，所以在使用者的设备端基本上不会存任何东西，顶多就是它去启动这个 browser 而已，所以在 Web 的应用程式来讲的话，它的特性上大概是这样，所以相对的，有人就会，大概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讲的话，如果你把它从效能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它当然会比较不那么好，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从远端去截取回来。那你设备的、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处在无线的网络，你有可能有时候外面是3G，所以它在展示的一个速度上，当然就会比较慢，所以效能上也会比较差。那 Native 的 APP 来讲的话，在资料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有可能一部分还是从远端过来。可是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在你的设备端，举例来讲，我可能在设备端我存取我定义好了一些使用者的一些设定的一些值，这些值可能 keep 在一些设定档里面，那这些东西它存了之后就会是存在你这个使用者的一个设备的上面的 storage 的空里面，它并不会说我每次启动这个 APP 的时候都要从远方去 load 回来。并不会是这样子。那有一部分的资料当然是在远端，比如说然后去捞一些比如说你所要展现的一些内容的文字啊，这些比如说即时的讯息等等这些，当然还会是从远端过来。所以在资料部分，大概在 Native APP 来讲的话，你大概它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在远端，有一部分它可能就是存在你的设备端。那 UI 的部分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都是在设备端，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 HTML tag 的这些元素，基本上都是在你的设备端。所以 APP 一启用起来之后，它不用再去从远端去取得说，哎，我 UI 要怎么长，我一个画面到底要怎么编排，这些的所有的编排的这些元素来讲的话，这些档案全部都是在设备端，就不需要从远端去 load 回来。那程式码部分跟资料一样，大概会分成两个区块，有一部分的区块可能还是在远端，也就是说，我的资料怎么取得，或者是说我可能还要用者的存取权限等等的这些逻辑的部分，它可能还是在远端，可是有关于比如说，我资料存回来之后，我要怎么拆解，结合到我的 HTML 里面去，让它建一个 这个使用者的一个界面来讲的话，这一段的逻辑控制的部分，它的一个程式就是会在你的设备端，它就会在你的手机，在你的平板的 APP 里面，就不会说它还需要从远端去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我的这个 APP 跟我们这个 native APP 的话，事实上它就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差别。好，那我们刚刚提过，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透过 HTML、CSS 跟 JavaScript 来开发一个 APP 的时候，那我们大概知道，就说 HTML 其实它没有什么程式的能力可以去存取你设备的一些功能。那 CSS 基本上它的一个角色定位是在样式的控制。所以有关于程式码部分，大概就是要依赖 JavaScript。那在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叫 WinJS，叫 WinJS。那基本上 WinJS 它来讲的话，事实上它第一次出现是在 Windows 8。出来的时候，那 Windows 8出来的时候，当时就WinJS 会从随着那时那那随着 Win 8的出现而出现了，就是说有了这一套 WinJS 的 library 来讲的话，前端的这些开发人员，就是说你原本基于这些 JavaScript 开发人员来讲的话，你就可以透过它结合 Windows Runtime 的资源，你就可以存取到Windows 的底层，那进而你就可以开发一个 APP 就可以上。那 UI 的部分，HTML 加 CSS。所以WinJS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是在 Windows 8的时代。那演进到现在已经到第三版，已经到 Windows 3.0了。那一开始来讲的话，它只支援到 Windows 8的 Store App 的一个开发。当时候 Windows 还没有办法透过 JavaScript 来开发 APP，那一直到后面透过 WinJS 来开发。那 WinJS 这一套library 来讲的话，它除了提供你可以间接这个Windows 底层之外，它还提供了一组 APP 的 UI 的控制项。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在这个 APP 上面的 UI 的一些控制项展现来讲的话，比较不同于我们网页那么死板。所以基本上在 WinJS 这边，它除了我刚刚提到，它除了可以帮你接这个 Windows 底层之外，它还提供了一 APP 的UI 的一个控制项，让你可以去开发，就是说，让使用者看起来，这 App 的一个样式的一个使用者界面，那这所有的东西来讲的话，WinJS 基本上它是完全开源的，所以它的所有的实作程式码，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GitHub 上面可以完全取得，你也可以完全看得到它里面的程式码是怎么运作的。那有关于这个 APP 的这个 UI 的一个控制项的话，你也可以透过它官方的这个网站，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这个 APP 的一个UI 的一个整个使用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先切换一下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在这个官方的网站来讲的话，在左手边这边就是它所有提供的控制项。那每一个控制项来讲的话，它都带有它的 HTML 的原始 tag，以及简单的 CSS，以及它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都会在这个地方。那你的画面怎么去运用这个 WinJS 的这个它的 control 呢？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它所有的 control 都是透过 div 这个 tag 来形成的。那它的共同点都是 div 的这个 tag，然后你会透过这个data win control 来宣告，就是说，我这一个区块所要呈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 UI 的控制项。那相对的，它会有一些属性的设定。那属性的这些设定来讲的话，基本上是 摆每一个控制项不同，有不同的属性设定。啊，那这个在官方文件都可以查得到，在 MSDN 上面也都有。那另外这边有一个 output 区块，所以你可以透过这 output 区块，你就可以看到到说，以现在这个例子来讲，它是一个 APP 的一个工具列和一个工具列，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列，就透过 WinJS 的这样的一个 UI 的控制项，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做到，比如说，哎，我可以建造出这样的一个工具列的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那个 UI 出来，哦，那对使用者来讲的话，就不会感觉说，哎，你这个画面看起来就跟好像跟网页没有什么两样，哦，所以这边的控制项对于你在开发 APP 来讲的话，事实上是蛮有帮助的，哦，蛮有帮助的。那样式的部分当然就是透过 CSS 再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就是说你特效的一些调整，哦。OK， 那从架构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看了，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在 UI 画面来讲的话，大概就是HTML 的部分，哦，在 UI 部分大概就是 HTML 的部分，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 CSS。好，那中间怎么去跟这个 Windows 的底层去做接洽的部分，全部就是交由这个 JavaScript。哦，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哦，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好，哦，那基本上它的所有的一个，比如说程式码的范例啊，我们等一下课程尾声的时候，我会带大家看一个这个国外这个 WinJS 团队他们所开发出的一个 Sample Code APP， 哦，里面几乎大部分你常用到的程式码的范例上面都有。哦，那不然你到这个官方文件上面去看，哦，它的程式码其实是相当的完整，哦，所以你透过 WinJS 的帮助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存取到这些，不论说你想要存取就存在设备端的这些资料，或者是说你要启用照相的功能，或者是说你要通话，哦，或甚至是说你想要做一些分享，哦，把比如说像我们 FB 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设计了一个照相的 APP， 好，哦，那你想要把它结合，说我有个功能可以直接分享到 Facebook 上面去，哦，这些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哦，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在整体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以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是HTML、CSS、JavaScript 这样的一个开发人员的话，你大概可以选择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开发你的 APP， 而不用特地去学这个 Xamarin， 或者是说我要还要去了解，哎，我的那个 C Sharp 啦或 VB 怎么去写。好，哦，那因为这两的熟 JavaScript 的人，他不见得就是熟悉，不见得就是熟那个 C Sharp 的语言。好，哦，所以如果他为了要开发 APP， 还必须要先去知道说这个 C Sharp 怎么写或 VB 怎么写的话，事实上会比较，对他来讲，他的学习门槛会比较高一点，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透过 JavaScript 或 WinJS 的帮忙，基本上在前端的这些开发人员，你也是有机会可以写 APP 的，哦。OK， 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大概对这个怎么用 JavaScript 来开发这个 APP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架构有一些大概的认知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个东西，哦，这个东西是这个Universal 的这个 Windows App，哦，那这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 来讲的话，事实上它可以帮助你说，就我只需要一个专案，那我就可以同时间上架到两个市集，哦，所以它的目标是我希望同时间开发 Windows的 APP， 我也希望同时间我的 APP 是可以在 Windows Phone，哦，使用者也是可以下载的。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我希望它可以共用程式码，哦，也就是说我的 JavaScript 的逻辑，哦，这些商业逻辑的部分我尽量可以只写一套就好。那在 Universal App Windows App 这样的一个专案范本还没出来之前，如果你想要 同时开发一个 APP，然后可以 for Windows 的这个环境来使用，以及又同时间可以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使用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要建两套专案，然后你要建两个专案，你的逻辑没办法共用。哦，所以在维护上，不管在维护上，在开发上来讲的话，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那有了这个 Universal App 的这个 Template 来讲的话，哈，基本上你可以省掉你在开发阶段来讲话的这些成本。哦，那在维护上你也可以省下不少的一个 effort。哦，就是说我的程式码是共用的，我的程式码共用，可是呢，我在完成开发之后要上架到 Store 上面，基本上它还是拆两个独立的这个 package 去上架。好，目前还是拆两个独立的 package 去上架，一个 package 是 for 这个 Windows Store 的，一个是 for 这个 Windows Phone Store 的。好，所以到时候当你开发完之后，你所 build 出来的这个套件会有两个，好，会有两个，然后那它是独立的，哦，它是独立的。好，那如果你到市集上面去看哦，如果你发现这个 APP 上面它有这个符号，哦，你有发现那个 APP 上面有这个符号来讲的话，基本上它这个 APP 哦就是这一种所谓的 Universal 的 APP，好，也许它背后也许不是用 HTML，也许不是用 HTML 加 JavaScript 写的，它可能是透过 C# 写的。哦，那 C# 的部分也有 Universal App 这样的一个那个 project template 可以做。好，那不管怎么样哈，不管它背后所用的是什么语言哈，只要你在这个市集上面你所看到的 APP，你有发现有这个标志来讲的话，哦，那代表它就是这种通用型的 APP，哦，这种通用型的 APP。哦，那目前来讲这种 APP 越来越多，哦，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哦，主要就是因为它，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在开发阶段，我不用同时间要维护两个专案，我不用同时间要维护两个专案，那我的这个逻辑是可以共用的。OK，那在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哦，在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共用的专案，可是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共用哦，没有那么理想，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共用哦，基本上我们这样拆开来看了哈，就是说如果是 JavaScript 的部分，好，属于逻辑的部分，那基本上你要让它尽可能去共用哦，这样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 Universal 的这个 Project Template 的好处。好，你要让它尽可能共用，比如 Phone 跟 Windows 是共享一份的。可是，在 HTML 跟 CSS 的部分，基本上在多数的情况下大概是拆开。哦，怎么讲？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手机它不管在荧幕的尺寸上面，或者说它的使用情境来讲的话，基本上跟你的平板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哈。一开始来讲，你会看到尺寸本来就已经不同哦，尺寸手机当然比较小。哦，那平板当然是比较大，所以你平板可以发挥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一个画面上你可以容纳的资讯，相对的会比你手机多。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硬把这两种设备的 APP 把它做得一模一样，然后可以容纳的资讯都一模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现，在手机上面可能使用者的体验的感受并不会是那么好，也就是说它可能荧幕小，可是它还是得塞进这么多的资讯，哦，塞进那么多资讯，那也许他想要看到他真正关心的这个资讯来讲的话，他就不容易去找到，而甚至于也许可能在操作上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好，那平板就不一样，平板因为它荧幕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安排的一个版面，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容纳的资讯也会比较多，哦，所以当你的尺寸不同的时候，哦，设备不一样的时候，基本上你的 UI 就有可能会不一样。那再者就是我刚刚提到使用情境，手机我们一般 可能都是随身携带嘛，比如说可能就是放在可能就是用手拿着，或者说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好，随时我想要看什么东西，我拿出来哈，APP 打开，我马上就要可以找得到资料。可是平板大概你它不太可能，一天到晚把它握在你的手上嘛，就是说你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好，那比可能会是在你有空闲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坐着的时候，你才会把它拿出来使用。哦，所以这时候，从使用者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我用平板可能所要看到的内容资讯会跟我用手机看到的就不一样。哦，这个就是在使用情境上的不同。哦，所以你在使用情境上的不同的一个前提之下，你所要展现的 UI 基本上你就会不一样。好，所以在 Universal App 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架构里面来讲的话，JavaScript 是尽可能共用，HTML 加 CSS 基本上在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分开的，哦，都是分开。那当然，如果你不 care 刚刚我所提到，就是说我尺寸不同、使用情境不同，如果你不考虑这些条件的话，那你要让它全部共用，基本上也是可以，哦，你也可以这样玩。哦，那只是说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合适哦。OK，好，那在开始进入等一下的 demo 之前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概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 APP 的这个生命周期。APP 的生命周期，在你开发 APP 来讲。来说的话，它其实占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你所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关键点哈。你可以想象我们一个 APP 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启用 APP 哦，第一次启用就是会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执行的部分。哦，那接下来你大概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我如果要换到另外一个 APP 来讲的话，我大概不会像以前传统的这个桌面的应用程式，我可能会把它关掉，然后再开启另外一个。通常我们就是回到桌面，然后马上又开启另外一个 APP。好，所以这时候你原先所开起来的这个 APP，它会进入到背景里面去。好，那进入到背景里面去，它会进入到一个暂停的状态。好，它会进入到这个暂停的状态。好，那所有的一个状态的资讯会全部 keep 在这个 memory 里面，好，在设备的这个记忆体里面。那当你从另外一个 APP 再切换回来的时候，哦，它基本上就是从背景，哦，从背景再恢复到执行的阶段，哦，再恢复到执行的阶段。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执行，然后暂停，再回来，的这个部分会形成一个循环，哦，会形成一个 cycle。好，可是会有一个情况，你会发现在底下这边还有一条线是直接跑到这个关闭的部分哈，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当你APP 开太多，设备上的资源不足以去承载说你现在当前要使用的这个 APP 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主动去帮你把背景的进入到背景状态暂停的这些 APP，它会尝试的去把它强迫终止，好，去释放出更多的系统资源。好，让你可以去使用你当前真正想要用的这个 APP。好，所以基本上从进入到暂停状态，好，到回复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直接回来马上启用，一个是它已经因为某一些原因被强迫终止了。所以当你从暂停状态再回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重新再执行起来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在APP 的一个 life cycle 里面大概有这几个点，那这个部分不管 phone 的 APP 或者是这个平板的这种 store 的 APP 来讲的话都一样。好，那其实在像 iOS 的 APP 啦，或者是 Android 的话，大概也都有这几个点，哦，大概会有这几个点。那面对刚刚所提到的那几个生命周期的点来讲的话，在你开发上会有相对应的这个事件点，你必须要去把你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程式逻辑是写在这里面的。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开启，哦，重新开启的时候，哦，那中间这个比较特别， 哦，这个比较特别，这个 checkpoint 这个比较特别，这个是当你的 APP 要进入到背景状态，好、哦，进入到暂停的背景状态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那在这个事件里面，你大概只有5到10秒钟的时间，能够把使用者的一些当下的资讯马上存起来，哦，马上存起来。那为什么要存起来？就我刚刚有提过，因为你从背景再回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是因为系统资源不足了，所以你的 APP 其实你已经被系统给关闭了。那当使用者再重新 run 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状态是要回复的情况下，那么你必须在 APP 进入到这个暂停的这个空档的5到10秒钟的这个 checkpoint 的这个事件里面，哦，你必须要完成你要记录使用者状态这件事情。好、哦，那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到10秒钟。好、哦，那为什么不会太长？原因是在于你如果一个 APP 的切换，你要超过5到10秒钟才能够完成切换的话，那事实上对使用者来讲，他会觉得有个东西就停在那边，哦，所以他的操作会是不流畅的。哦，所以基本上这个 checkpoint 的这个里面所要做的时间的，你所要做的这个程式码的时间不能太久，不能太久，太久的话会变成一个情况是完全没做完，哦，所以你存的资料可能会不见，会 lost 掉，哦，所以这个事件是蛮特别的。那回复的这个事件通常大概很少会用到，哦，除非你就是很 care，就是说，哎，我使用者回来的时候我要马上及时的更新资讯啊，或者说我有一些必须很动态，必须要到分秒都很准的东西，哦，要重新的真的要重新的呈现的话，那么才会在这个事件里面去撰写你的相关逻辑，哦，如果没有的话，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基本上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或就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在会放在这个里面，会放在这个里面，哦，所以这是针对我们在开发 APP 上来讲的话，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APP 的这个 life cycle 的 event 哈，那在这边呢，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相关的这个 event 的操作实作嘛，在我刚刚的简报上面后面的这个短网址里面有它详细的这个事件的这个范例程式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说我没有办法在这边demo 给大家看哈。那会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短网址上面去看哈，上面都有一些范例。OK，那接下来大概还有20几分钟的时间哦，快速再大概了解一下，这个 Universal 的这个 Windows App 的这个 project 哈，大概是长得什么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去开发？哦，我们要怎么去开发？那首先我先回到，我先开启 Visual Studio 2013。好，那你要开启这个 Universal 的这个专案来讲的话，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的选择语言当然就是 JavaScript，哦，当然就 JavaScript。那当然你可以透过 TypeScript 也可以做了哈。那在四级应用程式这边就有一个，哦，就有一个通用的应用程式，通用应用程式。那目前它有两个范本，一个是，三个范本，哦，目前有三个范本，一个是空白的范本，那这里面就是几乎什么都没有，哦，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个 default 空的 HTML 的 page 而已，好，哦，那另外有一个浏览的应用程式，哦，浏览应用程式就是它让你可以切换页，哦，从首页导到另外一页，哦，导到另外一页。那另外一个这中文把它翻译成中枢枢纽的分析应用程式，好，那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常见，就是它可以滑动，然后有很多区块，哦，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范本。好，那基本上我先随便开一个哈，先随便开一个，直接开一个空白的。好，那当你开这个专案建立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在你的这个专案里面，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这个资料夹的图示。好，那可是实质上哦，你去看，就是说你从档案总管打开来看，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夹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哦，这个资料夹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哦，在这个档案总管里面，你看不到这个 shared app 的这一个资料夹。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其实它不是一个实际上所存在的一个目录，哦，它只是一个专案的一个分类目录而已，它是一个虚的，哦，它是一个虚的。 那在这个里面你会有三个专案，一个是 for Windows 的，就是说 8.1 的八点，然后后面这边挂号有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平台的专案，另外一个是 Phone 的专案，Windows Phone 的专案，Windows Phone 8.1，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共享的东西哦，基本上就放到这里面来的这个共享的这个专案哦，共享的专案，所以对应到你的这个实体目录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三个，一个是 Windows，一个是 Windows Phone，一个是 Share 的部分，OK。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整个专案的架构上来讲，你会发现其实跟你在开发一个网站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你一样有 CSS 的目录，你一样有 image 的目录。好，那当然，如果你的JavaScript 是要个别平台各自独立的话，那当然你就在各自平台里面自己去定义你的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目录资料夹。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目录结构其实跟你在开发网页是很像的。好，所以对开发网页的人员来讲，要进入到这个 App 的开发来讲，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疑惑啦，齁，基本上是一样的。好，那首先你会发现是说，在这两个专案都有一个 default 的 HTML，齁，那当然就是这个应用程式的进入点。好，那我先直接把 phone 的这个打开来看。好，你会发现，抱歉哈，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哦来讲的话，当然它必须要引用这个 WinJS 的 library。好，一个是 base 的 JS，一个是 UI 的。UI 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这里面的程式码就是用来控制那一组 UI control 的。base 的部分就是除了 UI control 的东西，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OK。那你会发现说这边有一个 default.js，可是这个 default.js 的档案并不存在于 Phone 的专案，也不存在 Windows 的专案。事实上，它是放在这一个共享的专案里面。好，那路径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就在开发的时候，你把它想象就是在你的专案底下有相对应这样的一个路径的一个的这个 JavaScript 的档案。所以你会发现，它这边是 JS 目录，所以这边是 JS。default.js，default.js。当你在就是在打包这个应用程式，或者是在建制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它会把这一个共享专案底下的这个档案的这个结构，会复制一份到你的平台里面去。好，可是，在上面你看不到，你在上面看不到，只有在执行阶段、在建制阶段，或者是在包这个 package 档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地方，搬一份过来。那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在你的专案底下，同时间也存在相同路径规划，而且存在相同档名的这个 JavaScript 档案的时候，这时候，在这个分享专案里面的这个档案，它就不会盖过去，会以你专案底下那一个为主。哦，注意啊，它是以你专案底下那一个为主。并不是把这两个去做 merge，它会完全忽略掉你共享的这一个 JavaScript 的这个档案。OK，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基本上你的 JavaScript 的逻辑，基本上你要让它尽可能去共用，哦，你不要把它拆开，因为把它拆开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在这一个共享的目录，那就跟你以前独立开发两个专案就没有什么不同。哦，就没有什么不同。那等一下我们会，等一下我有一个范例，我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否特定平台要用，可能我有一些东西是 Phone 的专案才 Phone 的 APP 才会用到的，在 Windows APP 是用不到的。那我要如何去共享这个 JS？我们等一下会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覆盖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 WinJS 的部分，这里面来讲的话，目前是共享的，所以这两个专案全部共享这一份。我们先让它 run 起来看一下哈。这是 phone 跑起来的，phone 跑起来的部分，OK。 那我们看一下 Windows 这部分。OK，这是 Windows 跑起来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动作哈。我现在把这一个目录底下的哦，这个共享专案底下的这一个 JS 的目录，我把它搬一份到 Form 的专案里面去。好，这时候它在这个 Visual Studio 这边，它会出现一个警告，它会告诉你，你在 Form 的专案跟你在这个 Share 的专案里面，你有相同档名，而且相同目录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档案，那这只是一个警告，哦，并不会让你的程式避不过，它只是告诉你，你已经有这个情况了哦，嘿，OK，那我们接下来修改一下，在这个 form 底下的这个 WinJS，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拉了，在这地方我拉了一个这个。这个 conform 的这个 message 的一个 dialog，OK，、okay,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现在把 form 的专案再重新执行一次，你会发现在 form 的专案里面这个 dialog 哦就会有动作哦，它就会弹出来，OK，可是，在 Windows 的专案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是正常的。哦，事实上是正常的，哦，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我在 Form 的专案底下，我有相同路径规划，而且我有相同档名的这个 JS，哦，而且我在我的这个 default 点 HTML 里面，我所 include 的基本上路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建制的状态或者是说在打包的时候，这个档案它不会覆盖过来，它会以你专案底下的这个 JS 为主，哦，会以你底下的这个 JS 为主。OK，刚刚讲过来，一般我们不太希望这么做嘛，哦，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区分开来呢，让我怎么办？哦，我怎么办？哦，这时候基本上你在写这个 JavaScript 的时候，哦，在这个开发工具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上方这一个下旋，那这边其实有两个空间，哦，一个是 Windows 的，一个是 Windows Phone 的，哦，那因为两个所引用的这个 library 版本也不一样，然后它所 support 的这一些有一些这个 library 的那个 namespace 会不同，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写特定平台，比如说你可能要写 Windows Phone 特定的，那基本上你可能切换 Windows Phone 的这个命名空间底下来讲话，你在Visual Studio 在开发的时候才会有一个 IntelliSense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出现，哦，才不会发生说，我怎么打了老半天的程式码，而且我是参考官方的，为什么这边它一直出现，比如说有一些毛毛虫啊之类的，哦，所以上面这个是可以让你切换的。好，如果像我刚刚讲，如果今天想要，在做到刚刚同样的一个动作，哦，但是我希望那个部分并不是拆开这个 JavaScript 的档案独立发，哦，而是在同一份里面我可以去判断它是哪一个平台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就可以这样去做，哦，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判断说，它是 Form 的专案的时候，我才要做这一个 Papa 这个 Message 的 Dialog 的动作，如果不是，如果是 Windows 的话，那我就不做。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再 run 一次。好，你会发现这是 Windows 的，好，没有做，OK。好，那 Windows Phone 的。好，OK，你会看到 Windows Phone 的，哦，的功能，它就有弹出这个 message 的这一个 pop up 的这个 message，OK。好，所以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我们刚刚把这整个 JS 复制到这个 form 底下，然后再去修改它独立的这个程式码内容，所要达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基本上你可以在同一份的这个程式码里面，好，去分开说，我有一些动作可能是在 form 才提供，有一些可能是在 Windows 的这个 APP 就不提供。比方来讲， 现在 Windows Phone 的 APP 你可以有这个 Cortana 的这个 API 嘛，所以你可以做一些语音的应用。哦，可是你在这个 Windows 的平台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哦，然后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如果你的 APP 想要可以支援 Cortana 的部分的话，你可能只能在 Phone 做，可是在这个 Windows 的 Store 你就没办法这样做，那你就在程式码的部分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区隔，哦，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个区隔。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 Universal 这个 Project Template 里面它大概的一个长相。好，那我们刚刚提到 SS 部分当然就是独立了。哦，当然是独立，因为你的 UI 长相不同，哦，你要安排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元素可能也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基本上它来讲的话就没有共用啊。如果你像我刚刚讲，你完全不 care 这个使用情境，也不 care 这个尺寸的话，那基本上你要让它共用也是 OK 的。那它的作用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把它移到这个 share 的目录的话，那么它在建置跟 build 这个安装档的时候，套件档的时候，它就会帮你 copy 一份过去。好，那这个 image 的部分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哦，主因是因为 phone 所需要上架上去所需要的一些 icon 跟这个 Windows 的所需要的一些 icon 跟 logo 是不同的 ，size 也不同，尺寸也不同，所以这个基本上大概是独立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除了这样之外，你会看到这两个专案有各自专案的一个 package 的设定档，好 ，package 的设定档，因为两个平台所需要的一些设定也多少有一些差异，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独立的，啊，这部分也是独立的，好，那跟你以往在开发这个独立的 Windows Phone 或独立的 Windows 的这个 APP 专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好，好，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现成开发好的一个 Windows 的专案，或者说你已经有现成开发好的一个 Phone 的专案，可是你还没有做另外一个平台的专案，那你想要利用这个 Universal 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一个专案规划来帮你，把原本我只开发好 Phone 的专案或者开发好 Store 专案，我想要两个平台都可以一起用的话，那基本上你也可以这样做哈。比如说我现在先独立只开一个 Phone 的专案，好，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专案是你已经原本就已经开发好了，也已经上架到 Phone 的四级了，可是你现在Windows 四级的专案你不想重新开发，你有些逻辑你想要拉出来共用哦，为了以后维护方便。那你想要把它升级成 Universal 的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架构的话，那很简单。事实上，你在这个地方，哦，按右键，哦，你会看到有一个所谓的加入 Windows 8.1。OK， 那它就会告诉你，因为我要升级成，我要帮你建这个通用型的这个专案范本，所以我会帮你加一些必要的参考等等的。哦，那你直接按确定。好，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专案规划哈，它会同时间一样长出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只有在 Visual Studio 的这个方案总管看得到的这个目录之外，你会多出 Windows 8.1 的专案，你也会多出一个共享的一个专案。那目前共享专案里面是完全没有东西的，哦，主要是因为你的东西到底什么？哪一部分的资料要挪到这个地方，你还是就要靠你自己手动去规划啊。比如说你可能整个完整的 JS 你把它挪过来，那基本上你就把这整个 JS 挪过来，然后把这个地方砍掉，好，把原本Phone底下的 JS 的目录把它砍掉。好，所以透过这样的部分，你也可以在你现有的专案里面，好，将你的 Windows Phone 的专案或者是说你 Windows 的专案把它改变成是 Universal 的这样的一个专案。 OK， 好，时间快来不及哈，那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实际开发的一个范例哈。那这个范例基本上只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范例哦，这个范例很简单，这个范例我们是直接去读点部落的这个 RSS 的部分来做呈现。好，那一样，我是透过这 Universal 的这个专案来做。 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将它的一些共用的东西把它挪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共享的一个专案底下。好，那因为有一些这个是原本预设那个导览的一个 JS 的 library 哈，它会把它放在这里面。那我们直接看程式码，程式码其实相当的简单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在程式码部分，我透过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我开错专案，然后这个是旧的。OK，程式部分其实相当的简单。好，在这个部分只是加了一个叫 data 点 js 的。好，data 点 js 的这个 JavaScript 档里面，程式码相当的短。好，主要是帮我这个点部落的这个最新文的这个 RSS 的订阅，帮我把资料取回来。好，帮我只把资料取回来。所以我一样透过这个 win.js 的。好，它这边有宣告一个 list，好，透过这个 list，然后透过这个 Windows Runtime 的，这个物件和它的方法来帮我直接去取得这个 fee 回来，好，直接取得这个 fee 回来。那回来之后，我将所有的项目把它加到这个 list 里面去，好，把它加到这个 list 里面去，然后在我的这个 default 的 HTML 里面。好，除了引用原本的 default 点 js 之外，我把刚刚取得档案的程式码，我把它引用进来，我把它引进来。那在画面的编排其实相当简单，我这边宣告了一个 template 的部分。好，这个 template 部分是为了要来帮我们协助把这个 list view，好，把这个 list view 把它展出来，展成一个一个的项目。所以到时候。画面 run 起来的时候，这个 template 的部分的程式码基本上不会显示出来。好，在 win.js 里面，它会自动帮它 highlight 起，自动帮它 hide 起来，就是说它会把它隐藏起来，并不会去呈现。所以最终呈现只会有这个 list view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好，那我所用的，就是 win.js 的 control，一个叫 list view 的，control。那当然这边是它的一个。属性设定，好，它会设定说，哎，我的资料来源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那相关的这些属性的设定，你可以直接参考官方文件，好，在这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说明哈。那我们直接看它 run 起来的结果。好，所以这是 form 的部分，好，那因为这只是一个范例啊，所以。在 UI 的编排，我没有多做太多的 CSS 的设定哈，我没有做太多 CSS 的设定。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ndows 的专案。好，在 Windows 的专案，因为版面比较长，所以我让它。整个横向涨的哦，就不像我们刚刚 Form 的专案是一个直接由上往下垂直的 list，在平板的部分呢，就在 Windows 的部分哦，我让它是一个横向的哦，横向水平区块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OK，所以这个是简单来讲说你在规划你的这个 Universal 的专案的话，大概哦，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JS 的部分，你让它尽可能共用，UI 的部分就是 A。有加 CSS 的部分，以及相关的这些视觉化的，像这些图片啊等等，就让它各自独立在各自的专案里面。好，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借由开发一个专案，然后同时间可以上架到 Store 上，Windows 的 Store 也可以上架到 Phone Store 上面去。OK，所以 Universal 的一个范本的规划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哈。那我们再回到投影片，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没办法在60分钟里面 大家讲解很详细怎么去用 WinJS 去开发。所以在这个简报后面我列了一些像你要开发上的一些参考文件跟资源，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投入到这个用 JavaScript 去开发这个 APP 的话，那 WinJS 基本上我是蛮推荐你使用的，因为基本上它是官方出来的，那开源的，那它可以完全整合衔接这个 Windows Runtime 的一个 support，所以会比你比如说你想要用什么 jQuery 的 mobile， 那基本上你可能没办法去操控Windows Runtime 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你就用 Windows 这个 WinJS， 那相对它也提供很多的 UI 的 control 你是可以使用的。那当然你在操控这个 HTML 这些相关的这个元素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你传统的 JavaScript 的语法去操控它，比如说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加一行文字，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插入某一个动元素进去，这些基本上就跟你以前在写网页没有什么两样，完全一模一样的，好，完全一模一样。另外在课程结尾的部分我要特别谈到一个叫 Cosio 的 APP， 这个 APP 它很特别，这个 APP 是由这个 WinJS 团队所开发的，那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开源的，那它的用意是它在这个 APP 里面提供了你用 WinJS 去开发 JavaScript 去开发 APP 的很多的使用上的一个范例，所以你不知道程式码怎么写，你直接来找这个 APP 来参考的话，事实上蛮快的。那它有 JavaScript 版本，也有 C# 版本。那因为我们的开发语言是 JavaScript， 所以你所要选择的是 JavaScript 版本。那目前来讲，它只有在 Windows 的平台可以安装，它目前还没有把它改版成 Universal 的部分，所以它在 Phone 上面还没办法看。不过它最新的版本还在开发阶段的这个版本已经可以support 到 Phone 的专案，就是说它也是把它移植到那个 Universal 的这种专案架构上面去了。那我本机其实已经有安装了，我可以开给各位看一下。OK， 当你开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边其实有一些作者列表，所以如果你想要贡献你的程式码范例，其实你也可以贡献上去，然后它就会把你的一些基本资料秀在这边，让大家看，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它是结合社群的一些力量来完成这些 demo 的 call，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想要知道说，我要怎么掰顶一个资料，所以在这边搜寻 list view， 它这边就有很多范例。那我随便点一个进来，以这个范例来讲，它这边会告诉我目前呈现的样式 OK， 那 source code 呢你就点这边看，点这边去看，这边有 HTML 原始码，HTML 原始码，那旁边这边有它的 CSS， 然后再往后面的部分看一下，现在这边移不过去，直接找了
Ian， 你的那个画面呢、现在是白的对吗？
它可能跑比较慢。
好。
现在有看到吗？
现在看到，好像你要不要
断？看得到吗？
它中间扣的没有嘛，对不对？
对，中间扣没有。
是真的没有，是不是？
对，它是真的没有。所以现在有看到画面吗？
大家好像停住了，那不然你断掉桌面再重连一次好了。
断掉。不好意思，我再重开一下桌面啊，可能有点问题。OK， 看得到吗？
现在是
上一
黑
大简
画面，
报，
黑画面怎么越来
黑画
越
面，
惨？对，
还是我再试一次。
那个，我知道你，好，你再试一次。
好，OK，不好意思啊，那就是说，最后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APP，就是这个 Coursera 的 APP。那这个 APP 是由 WinJS 团队他们所开发的，然后以及社群上的一些人员所贡献的他的 WinJS 的这些所有的应用程式的范例。好，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我要怎么搬运资料？或者说，我怎么样从远端取得资料？或者是说，我想要透过 WinJS 怎么去启用手机上面的照相功能？如果你觉得官方文件你真的不太喜欢看，或者是说你觉得不太好找的话，那么你可以搜寻，可以直接下载这个 Coursera 的专案，然后它就是一个 APP，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范例，你可以直接找到你想要的。那它里面的范例包含它的 HTML 的程式码。包含它的 CSS，包含它的 paper 的程式码，全部都在上面。哦，那因为我刚如果切换到这个 APP 的话，可能在这个简报上面，可能大家会看不到，所以这边我就不再切换过去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会后您看到我们简报这些资料的话，上面的学习资源以及这个 Coursera 的 APP，我会蛮推荐大家上去看一下。那另外，Coursera 的这个 APP 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开源的，所以它的最新版目前来讲的话，最新版还没有办，还没有，它还没有上架，最新版还没上架，所以最新版它实际上是改用手的方式去做。那目前在 Store 上面的版本，port 到 Windows 的平台，没办法在 Phone 上面看，要等它新版出来才可以在手机上看。或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它的官方网站会看到所有的原始码所有的原始码都在上面。OK，所以这是最后可能介绍给大家一个还蛮方便，就是你在开发上还蛮方便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源。OK，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介绍到这边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那如果对于 WinJS 的开发有兴趣的话，那简报上面有我的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可以做一些，就是说可以私下做一些讨论等等。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JavaScript 开发人员的话，那么上你可以考虑用WinJS 来开发你的 APP，来开发你的 APP。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